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呢，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我是小主播》节目。今天呢，您可以看到许多许多的《我是小主播》里的小主播，因为我们今天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主持班的期末汇演。期末汇演呢，就汇集了所有的小主播学员，因此呢，今天我们有25个不同的节目，由27位不同的学员为您演出。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我的，我是亚秋，我是高级班的老师之一。介绍我的其他的同事，两位老师就是分别是中级班跟初级班的老师。那么，请中级班的老师罗野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中级班的老师罗烨，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相聚在我们第5期的汇演，非常期待大家的精彩演出。我知道有的同学可能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汇演，可能会有一点点紧张，千万不要紧张啊！我们就是站在镜头前为大家展示，做一个小小的汇报，对吧？因为我们结束了一期的学习。然后呢，现在是一个，告诉大家我学到了什么，我想把我的节目展示给大家看，珍惜这个机会，千万不要紧张，因为我看到有小朋友也在很紧张的样子，所以我先安慰一下啊，鼓励一下，不要紧张，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大
罗
家
烨老
好，
师，
谢谢啊，邱老师。那刚才罗烨说的很好啊，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我是初级班的老师 Rachel。那真的是时间过得好快啊！一转眼的功夫，我们又已经到了第5期这个结业汇演的这个现场了。那今天非常的期待，3个班的同学们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那像刚才罗烨老师说的那样，大家不要紧张，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自己的机会，展现你们自己，发挥你们正常的水平就好了。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节目就要正式开始。是由各班的老师介绍班上的同学的节目的比赛。那么，其实我从来不知道张拉拉的名字是这么容易被家长选择的一个好名字。下次要多注意，是不是常常可以碰到叫做张拉拉的小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是张拉拉的姐姐要上台了。我们主持班里有许多的姐妹。姐弟还有兄弟党，那么下面的张小爱跟张拉拉是姐妹，但是呢，今天高级班的同学呢有合作的节目，第一个就是张小爱跟陈乐怡两位高级班的学员要合作讲一个故事，那我们请他们一起来告诉我们大禹治水的故事，欢迎张小爱和陈乐怡。
大家好，我叫陈乐怡。
哦，我叫张小爱。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个故事，
这个故事叫《大禹治水
神话故事《大禹治水》。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不少地方还有毒蛇猛兽，伤害人和牲口，叫人们过不了日子。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派谁去治理洪水？首领们都推荐鲧。尧对鲧不太信任，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犟的人才了，你试一下吧。”尧才勉强同意。鲧花了9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 累得摸光了小腿上的毛。经过13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鱼新婚不久，为了治水到处奔波，多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有一次他的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齐，女儿正在哇哇哭，雨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很下心，没进去探望。
但是黄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在金山西和金县西北，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挤得十分狭窄，奔腾东下的河水受到龙门山的阻挡，常常溢出河道，闹起水灾来，雨到了那里，观察好地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把这座大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这样河水就畅通无阻了。后代的人都称颂禹治水的功绩，尊称他是大禹。顺念老以后，也像尧一样，五色继承人。因为禹治水有功，大家都推选禹。道圣一死，禹就继任了碧落联盟首领。这时候，已到了氏族公社后期生产力发展了。一个人生产的东西，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还有了剩余。氏族部落的首领们利用自己的地位，把剩余产品作为自己的私人财产，变成氏族的贵族。有了剩余的产品，部落和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捉住了俘虏，不再把他们杀掉，而把他们变成奴隶，为贵族劳动。这样就渐渐形成奴隶和奴隶两个阶级，氏族公社开始瓦解。由于禹在治水中地功绩，提高了部落联盟首领的威信和权力。传说年老的时候，曾经到东方视察，并且在灰鸡山，在今浙江绍兴一带，召集许多部落的首领去朝见禹的人，首领都拿诏玉帛，仪式十分隆重。有一个叫做防风氏的部落首领到会最晚，禹认为怠慢了他的命令，把防风施展了。
这说明那时的禹已经从部落联盟首领变成名副其实的国王了。禹原来有个助手叫做高尧，曾经帮助禹治理政事。高尧死后，高尧的儿子霸邑也做过禹的助手。按照禅让的制度，本来是应该让霸邑做禹的继承人的，但是禹死后，禹所在下部落的贵族却拥戴禹的儿子齐继承了禹的位子。
这样一来，是于公社时期的部落联盟的选举制度真是被废除，变为王位世袭的制度。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出现了。这我们故事现在到这里来，谢谢你们收听。
谢谢小爱跟乐怡说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很深奥的历史故事，但是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历史。那么接下来呢，还是一个可能是跟自然科学有关系的故事，我们欢迎高级班的周孝田同学来为我们说这个阳历和阴历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周孝田，我今年9岁，在 Spirit Ridge Elementary 上4年级。今天我要给大家说一个故事，叫到底哪天是中秋节。 有一天，太阳在回汤谷休息的路上，遇见了月亮。太阳见月亮圆圆的脸上光辉照人，和平常很不一样，不由得惊奇地问：“哟，月亮姑娘，今天有什么喜事？你打扮得这么漂亮。”月亮喜气洋洋地回答：“您忘了，今天是中秋节呀。今天呢，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要来看我，我当然要打扮得特别漂亮啊。”太阳摇摇头说：“不对啊，我明明记得去年中秋节是10月2日，可是今天才9月25日，怎么就过起中秋节来了呢？”月亮说：“您错了，每年的中秋节都是8月15，怎么会跑到9月、10月去呢？”太阳说：“不对不对，我记得清清楚楚，去年中秋节是10月2日。”月亮不耐烦了，说：“8月15就是8月15，中秋节是我的节日，我怎么会记错？”太阳和月亮越争越厉害，谁也不肯认输。这时候地球说：“嘿，别争了，你们俩说的都对，地球上的人计算日子的方法有很多种。”太阳说的日子是阳历的日子，阳历是按照太阳算的，地球绕太阳转一圈叫做一年。现在世界上的多数国家人的都用阳历，所以阳历又叫公历。月亮说的日子是阴历的日子，阴历是古代的中国人们发明的，主要是按照月亮来算，月亮圆一次是一个月。没等地球说完，太阳插嘴说：“那怎么行？月亮圆一次才29天，一年12个月，加起来才350来天，比阳历要少10多天呢。”月亮姑娘，怪不得你算的日子和我算的不一样，中国人这样算日子，过不了几年就会在夏天过新年了，那就太糟糕了。地球笑了，说：“您先别着急，中国人可聪明呢。古代时候不能应日历，按照月亮的圆和缺来算一个月，很方便。可是他们也注意到您刚才说的问题，因此每过几年，中国人就会给一年多加上一个月，那个加出来的月叫做闰月。比方说，有的时候一年会有2个4月，第二个四月叫闰四月，这样前几年缺少的日子很快就给补上了。所以您放心，中国人永远不会在夏天过新年。另外，中国人还按照太阳的位置给每年定了24个节气，比如夏至这个节气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冬至这个节气是一年中黑夜最长的一天，春分和秋分这两个节气呢，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中国的农民是按照节气来安排种庄稼的。月亮说：“哦，怪不得中国人有把阴历叫做农历呢。中国人的日子既要按照月亮来算，又要按照太阳来算，对不对？”地球说：“是的，不过由于中国人和别的国家的人来往层多了，现在已经是以阳历为主了。当然，中国人的新年，也就是春节，却还是按照阴历算的。中国的小朋友平时上学、放假都是按照阳历，直到过新年了，才会想起阴历来呢。”太阳点了点头，说：“你这么一说，我全都明白了。谢谢你，地球老弟，月亮姑娘，真抱歉，浪费了你赶路的时间了。”月亮开心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也很高兴从地球这儿学习到了新的知识。今天是中秋节，我可得赶快走了，再见，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夏田。夏田讲的这个故事呢，是地球告诉太阳跟月亮，但是呢，我们是听到夏田讲的这个故事以后才非常的清楚，哦，原来我们的节气是按照阳历走的， 但是我们过新年是按照阴历走的，所以直到现在中国人还是同时又用阴历又用阳历，那么这是非常好的科普，谢谢孝田。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是由高级班的贺子涵同学为大家带来的古诗的朗诵，欢迎子涵。
先等一下，这还有多少人？
还剩下三个节目。
哦，三个节目，我还以为还有九个节目。
好的，我们就欢迎子涵，请你打开你的视频好吗，子涵？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高级班的学生贺子涵。今天我为你带来的是《木兰诗》的朗诵，《汉乐府·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万里芙蓉矶，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名舵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子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子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结惊黄。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雌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谢谢大家。
谢谢子涵的诗朗诵。雅秋老师有什么要点评的？
不，我只是同时跟你一起说了谢谢子涵。
好的，对，好的。那么接下来这个节目呢，是初级班的同学为大家带来的。那这位同学呢，他呢就是刚才雅秋老师说到的，咱们这个三个班里面有姐妹还有姐弟组合的，是吧？那这位同学周孝阳就是这个姐弟组合里面的弟弟啊，他是孝田的弟弟。那么今天呢，由孝阳为大家带来的是歌曲演唱《我和你》，来有请孝阳。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周孝阳，今天我给大家唱一首歌叫《我和你》。我和你今年是同住地。
大家。
谢谢夏阳，非常可爱的一首歌。那么时间已经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了，最后一个节目是高级班的两位同学为您带来的一个故事，是王一彤和万儿思两位为您讲的一个故事，神笔马良。我们欢迎儿思和一彤。
大家好，我们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
万儿思和
王一彤。
现在我们要为大家讲一个故事，
神笔马良。从前有个孩子叫马良，他很喜欢画画，可是因为家里穷，连一支笔也没有。
有一天他放牛回来，路过学馆，看见里面有个画师正拿着笔在给一个大官画像。马良看得出神，不知不觉地走了进去。他对大官和画师说，
请给我一支笔行吗？我想学画画。
大官和画师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
穷娃子也想学画画。
他们叫人把马良赶走了。马良气呼呼地说，
我就不相信，难道穷娃子就不能学画画？我要自己学画画。
从那天起，马良每天都拿着一根木棒在地上画呀画呀。
他画天上的小鸟、蝴蝶、水里的鱼和鸭子、田里的牛羊，也画在路上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有人问他说，
马良，你学会了画画，也去给那些大官们画吗？
马良摇摇头说，
我才不呢，我要给我们穷人画画。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马良的画也画得非常好了，画什么就像什么。这时候他多么希望能有一支笔啊。
一天晚上，马良刚睡着，就梦见屋里忽然闪起一道金光，一个穿着白衣服长着白胡子的老公公手里拿了一支毛笔，出现在他的床前，对他说，
马良，这支笔送给你，你要好好画画，去帮助穷人。
说完，老公公就不见了。第二天早上，马良醒来了，他看见床头真的有一支毛笔，高兴的又跳又叫，
我有笔了，我有笔了。
他拿起笔，立刻在墙上画了一只公鸡。奇怪，公鸡活了，他从墙上飞下来，跳到窗口，喔喔地叫起来。原来白胡子老公公送给他的是一支神笔啊。
从这以后，马良就用这支神笔帮助穷人，要什么就画什么，画什么就有什么。他给小娃娃画几个水果，给老奶奶画一篮子菜，给老爷爷画几个面饼，给没有家的人画一座房子，所以穷人们都很喜欢他。
一天，他走过一块地边，看见一个老伯伯和一个小孩在种田，满头大汗，非常辛苦。马良赶快拿出神笔，画了一头牛来帮助他们干活。大官听说马良有一支神笔，就带着人来抓他，要马良给他画金元宝。马良不愿意，站着一动不动，大声说，
我不会画。
大官气坏了，把他关进了牢房里。
到了半夜，看守牢房的士兵睡着了，马良用神笔在墙上画了一扇门，轻轻一推，门开了。他赶快带着牢房里其他的穷人逃了出去。大官听说马良逃了，就派兵去追。
可是马良早已画了一匹快马，骑上马跑远了。
马良来到了一个地方，这儿好久没下雨了，田里种的东西都快干死了，农民们没有水车，只好用木桶到河里去背水，累得喘不过气来。
马良就拿出神笔给他们画了一些水车，大家都高兴极了。可是正在这时候，人群里忽然钻出了几个官兵，拿绳子往马良脖子上一套，又把他抓大官那儿去了。大官坐在椅子上高声地叫着，
快把马良的神笔给我，快去叫画师来。
画师来了，大官叫他画一棵摇钱树。画师拿起马良的神笔，没几下就画好了一棵又高又大的摇钱树，上面挂满了钱。
大官非常喜欢，急忙跑过去摇，谁知不但没摇下钱来，头还撞在墙上，鼓起了个大包。原来墙上的画仍旧是画，没有变成真的摇钱树。
大官想，这支神笔一定是只听马良的话。于是他走到马良面前，帮他松开身上的绳子，假装笑脸说：“
好，马良，你就给我画一张画吧。”
马良想拿回神笔，就点点头说：“
行，我就给你画这一回吧。”大官见马良答应了，非常高兴，就把神笔还给他，叫他画一座金山。
马良什么话也没说，用神笔在墙上画了一片无边的大海。大官很生气，说：“
谁让你画海，快画金山。”
马良用笔点了几点，海的中间出现了一座金山，金光闪闪，满山全是金子。
大官高兴得又蹦又跳，连声说：“
快画一条大船，我要去金山运金子。”
马良画了一条大帆船，大官带了许多士兵跳上船，叫着：“
快开船，快开船。”
马良画了几笔风，帆船一直向金山开去。
大官觉得船开得太慢，就站在船头上大喊：“
风大些，风大些。”
马良又加上粗粗的几笔风，海浪越来越大，大船有点斜了。大官心里害怕，着急地说：“
风够了，风够了。”
马良不理他，还是画风，风更大了，海浪像山一样不断地向大船压去，大船翻了，大官他们都沉到海底去了。
马良又回到原来住的地方，又去给穷人们画画了。我们的分享结束了，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马尔斯和王一彤两位带来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期末汇演就到这里结束了。很快的，我们的主持班已经完成了第五期，接下来就要进入第六期了。那么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你们的家里的小朋友，有兴趣的请赶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希望很快能够见到各位。那么另外就是罗叶老师跟 Rachel 老师还有没有什么要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说的呢？我们最后再聊一聊。
那我先说两句。非常高兴看完大家的演出，我觉得像刚才这个故事特别生动啊！我感觉我又把那个《神笔马良》那个动画片又看了一遍，真的特别好。而且我看到高级班同学，就感觉尤其他们从中级班升上去的，所以看到他们就觉得特别亲切。然后呢，就是这种看到大家一点一点的进步，这种感觉非常好。希望我们几位老师吧，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大家的这个主持道路上能起到一点帮助的作用的话，我们就很高兴了。谢谢大家。Rachel 老师。
谢谢。那其实看到同学们的这些表现，精彩的表现，我心里是非常高兴的，也很感动啊。我就说一下初级班吧。其实初级班的学员，我们往期也好这一期也好，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年纪都非常小啊，比方说六七岁、七八岁，基本上是这个年纪段的。那他们的这个中文的基础呢，当然相比这我们的高级班和中级班的同学们来说呢，是稍微弱一点的啊。这个没有关系，因为年纪小嘛，万事开头难，我们都要从一步一步的从打基础开始。所以呢，我非常的感谢咱们初级班的家长们的配合老师的教学，包括完成每周的作业，在这样的努力之下呢，跟孩子们一起合作，把我们的这个中文水平也好，表现能力也好，逐渐的提高。我能看到他们每一周的进步，这让我非常的欣慰和高兴。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们、家长们加入到我们主持班来， 啊，一起共同的学习和成长。谢谢。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小朋友、各位同学来共同的把这个汇演完成，也谢谢老师的合作，更谢谢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的收听跟收看。我们的节目就到这结束了，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拜拜，
谢谢你们，再见，
谢谢，
再见，
谢谢，
谢谢。
如果您是因为 COVID-19 而遭遇困难的移民，并且没有资格获得联邦纾困救济金和失业保险金，您可以申请华盛顿州 COVID-19 移民救灾基金，您可以申请$1,000，您提交的资料会是安全的。这个基金由移民发起，为移民服务。请在5月15日前上网站 www.immigrantrelief.wa.org 或致电1-844-724-3737申请。本基金得到华盛顿州社会和卫生服务部以及数百个由移民主导的组织的支持。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我是小主播节目，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主持高级班学员的一些作业录音，包括绕口令和古诗朗诵，欢迎您收听。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陈乐怡，现在我要给大家朗诵一首古诗《无题》，唐·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横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厚之，现在我给大家说一段绕口令：长藤挂铜铃，墙上挂着根长藤，藤上挂着个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动，风停藤停铜铃停。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王一彤，现在我给大家说一个绕口令：粗腿腿粗，山前有个催粗腿，山后有个催腿粗，二人山前来比腿，不知是催粗腿比催腿粗的腿粗，还是催腿粗比催粗腿的腿粗。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王一彤，现在我给大家朗诵一首古诗《无题》，唐·李商隐。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 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厚之，现在为给大家朗诵一首唐诗《无题》，唐·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杨嘉华，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无题》，唐·李商隐。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陆欣，现在为大家朗读一首诗，名字是《村行》，作者是宋代的王禹偁。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性长，万壑有声寒晚籁，数风无雨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无香。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厚朴，现在我给大家朗诵一首唐诗《无题》，唐·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陈乐怡，现在我要给大家朗诵一首古诗《无题》，唐·李商隐。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杨嘉华，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无题》，唐 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陆欣，现在为您朗读一首诗，名字叫《把酒问月》，作者是唐代的李白。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萧从海上来，凝脂小巷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姑息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
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主持高级班的学员为您带来的绕口令和古诗朗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